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近30年来的最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如何抵御经济困境，维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大力提倡所谓的区块链，将其形容为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核心之一，甚至邀请学者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来进行讲解。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它是不是习近平要挽救经济的新法宝？它是救命稻草还是权宜之计？那么区块链对中国百姓的生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小明先生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秦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样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呢，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加入现场讨论。那么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两位嘉宾在我们讨论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决定以及当局为何在力推的同时，我们想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当前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目前的环境和背景。我们就先来看看经济环境。秦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增速只有6%，据说是这个27年来的最低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还质疑说这个数字可能有灌水的嫌疑，中国的经济增速很有可能只有负增长。到底目前在中国它的整个经济财政的压力有多大呢？
我认为的话，特朗普的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从不同的这些数据的这种体系指标来看，就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增长的话，远远不如这个官方所说的那样的乐观。就是我们可以从财政收入，三驾马车，就是这种经济的动力三驾马车，还有呢就是中共的这种财政和金融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都是比过去要紧张得多。从财政收入来看呢，就整个的这个1到9月份，整个是下降是比较厉害的。我们呢就是看到呢是整个的这种，特别是其中的这种税收的收入，实际上是增长只有0.4%，它是累计1到9月份的0.4%，而整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话是3.2%。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讲呢，中国的这种财政收入实际上一直是保持了一个接近于超过10%，最近几年的话也是超，就在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速之上。而这个目前的这种财政收入的增加的话呢，很大一个部分也是来自于所谓的叫做非税收收入，其中呢就是中共是把过去的这种利益集团，或者呢叫做党的执政基础的这种国营企业和非就是金融机构这种的这种收入的话，实际上上缴过来了。今年的1到9月是上缴了3710亿，而比去年同期的话增加了呢是3025亿。可见的话，就是这个增幅是过去是非常大的，过去基本上是不缴钱的，这是财政收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从三驾马车的话呢，我们看到呢是整个这种出口、生产就是制造，还有呢就是整个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这种下降也是非常厉害的，特别是出口来讲的话，1到9月份的话，实际上是下降了3.2%，这个是在过去呢是应该说是衰退型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政策，就说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滞胀的一个状态。
特别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也更显出它这个情况的严重性。
对，现在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从财政，中共的这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虽然的话呢是一直在讲呢不放水，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话，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的话，实际上是连续放水了是几千亿，而且的话这还是有一个计划的话是要达到最终10000多亿，而这是一台就是货币政策这个角度。这种财政的支出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是在过去呢，是到9月份的时候，整个的地方债的这个发行的规模已经消耗，基本消耗殆尽。然后呢，现在呢又，寅吃卯粮是吧？明年的就是要发行的这种的地方债的规模，现在挪到现在来发行，这实际上也进一步证明的话，那么是要通过这种放水刺激经济的这种方式，如果经济这种。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这么去做的，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实际上就目前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好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政府现在也在不断的希望能够吸引外资来到中国，那么也可以显示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态势还有财政的压力确实也是非常大。那么接下来我非常谢谢秦先生的说明，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那我们来看看政治环境的背景。现在四中全会正在召开，虽然说根据中国官媒的这个相关的报道都说这次的四中全会要聚焦的是党建的问题，是要谈到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的若干重大问题。那么有很多人说这次的四中全会经济问题应该不是个主题，但是就像刚刚秦先生所形容的，在当前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您认为四中全会上有可能不谈经济问题吗？
我想从目前来看，谈论经济问题的可能性应该很小。按道理说，这个四中全会实际上对应着往届的三中全会，因为这回19届的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他们讨论的议题都是和人大相关的一些议题，比方说修改宪法，比方说像，人大提名各级政府、提名主要政府官员的名单，所以这个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实际上和过去的二中全会他们是一个议题。不过因为习近平要修改宪法，所以把这个一次会议分成两次来开了。那么按照中共历届这种党代会的惯例，都会有一个三中全会来专门讨论经济议题，但是这次实际上把这个讨论经济议题的中央全会给取消了。那么从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刻意的取消这个讨论经济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避免在全会上公开一些相关的经济内幕、相关的经济数据，当然这样也可能让习近平会非常尴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委的第10次会议上，习近平他特意提到了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这个18届三中全会当时被外界或者说被有些人称之为习近平的叫第二次改革，所以呢，这个会议是专门就说专门对经济问题做过部署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全，他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是18届三中全会呢，他一共列出来了10几项，一共60条改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一种全面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至今都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落实。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深化改革第10次会议和这个四中全会，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习近平是非常回避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经济现在是严重衰退，刚才秦先生提到了很多情况。实际上向丰泽教授他在他那篇文章里，就是中共刚刚公布之后 GDP 增长6%之后，实际上不要说经济学家了，就是一般普通的百姓凭常识也能够感受到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衰败。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不是需要特别专业的人士才能判断的，凭常识很多人能判断。而且官方公布的很多数字都已经说明了，比方说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是增长了10%，而今年是下降了，这一正一负，这就差出大的问题来了。所以这本身就说明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说明习近平他非常的清楚，中国的经济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自己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好的。
好，那我们谈到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提出了这个区块链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秦鹏先生。那么不仅仅提出这样的概念，而且把它放在一个很多媒体报道是属于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您的看法呢？这背后原因何在？
我认为其实中共的这个推出区块链来讲，实际上是有这种政治目的要大于经济目的。从政治目的来讲呢，就是我们首先看的话，就是区块链本身它实际上是对导源于这个比特币，它的这种技术来自于比特币。后来呢，因为它的这种去中心化，它的点对点的这种传输和这种匿名的这种加密，所以呢，它的这种的特点就是有在不同的这个区块链里边有一个总的这种交易的账本，所以呢，实际上是整个的这种交易是非常透明的，是完全的不可篡改的，这是实际上是区块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实际上连我们都讲说，连它的这个统计局是最讲政治的，摄像头的话它都得必须讲党性，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实际上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去脱离核心的这样运转的这么一个东西在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说，整个比特币和这种虚拟货币在整个中国是受到打压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话反而的是在又提出来是把这个区块链作为这样的一个这种国家的未来发展的，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的东西，是因为呢是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出于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的话呢，是作为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技术来讲的话，对于中共实际上是要尽早的参与，然后最终是要达到在标准基础设施建设和这种数据管控等等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能够去参与和监控。用中共内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媒体也报道出来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呢，在中国的这种的区块链不能是去中心化的，它只能是去中介化，而且呢还要加强这种监控，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要加强对技术和这种数据的这种监控，这也就是延续之前的我们看到利用大数据这种方式的话，对整个老百姓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交往言论，还有呢整个经济这种方面呢进行一个监控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的话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共的这种金融的野心，就是我们看到呢，在推出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同时，在重点的很多提了这种国家的数字货币，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对应着我们讲实际上是来就是叫做 Libra 就是在
Libra 对，就是脸书
对脸书的那个货币，就说好多人实际上对这个货币是不够了解的，就好多人一概的把它当作一个这种泡沫型的那种虚拟货币，实际上它不是，就是 Libra 的这个特点是非常独特的，它实际上是以这种货币为基础发行的，就是以这种美元和其他的这种货币为基础。所以呢，就这一点的话，其实跟那个中国的过去的2014年之前的话，以美元为基础发行人民币，以现在的话呢，那个港币是以这种外币为基础发行港币等等，这个它实际上是有捆绑的这种货币的，所以它有坚实的这种的信用基础。那么脸书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或者这样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对中共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种看到了一个机会，所以呢它进一步在前些年这一个研究的基础上，它试图呢在现在一带一路开始推开这种国家的数字货币，然后呢进一步的跟美国争夺这种金融霸权。它试图，这是第二个这种目的。第三个目的的话呢，就是我们前几天看到呢，就在乌镇大会里边，中共是在不断的讲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实际上作为中共来讲的话，我从这个区块链本身技术的这种延伸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未来可能改变金融物流还有这个制造还有就是说军事等等各方面的一个领域的东西。那么如果中共的话能够在这个方面抢占先机，甚至获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控制或者是技术实施的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是认为能够未来在像这个华为在 5G 这个领域一样获得更大的这种控制权，甚至的话对于这种全球的争霸这样一个野心能够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中共提出这样的一个这种政策，我认为它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政治目的。
嗯，秦先生，稍后回来我还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来解释一下，可能还是有很多观众不太了解到底这个区块链它的主要特性是什么，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些薄弱的环节可能会被利用或滥用。不过我们现在想先请小明先生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您认为习近平高调的来推动这个区块链，那么有没有他的政治目的呢？
我想刚才秦先生讲得很清楚，确实这一次他这个高调推出区块链，应该说是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当然我们这里边需要先，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能高估中共领导层的智力水准，尤其是不能高估习近平的这个理解能力。在区块链的应用上，我想习近平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这项技术，尤其没有理解这项技术它潜在的风险，甚至说这项技术是不是有真正的可行性，这恐怕都没有经过仔细的这种分析和预判。所以这个里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习近平这样鲁莽的或这么草率的提出这个来，实际上我想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个很有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或甚至在民间带来很大的混乱。刚才秦先生讲的那个三点，我讲的都很对，我很赞同。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把这个区块链放到战略高度，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绑架九千万中共的党员们，让他们把他们的历史记录在一块区块链上，让他们谁都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是好像是这种土匪们上山之后都要送一个投名状，这个投名状永远公开放在那儿，谁都不能再永远后退一步。大概我想可能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要绑架所有的中共他的一些党员们，来跟他们一起走向灭亡之路。好的，谢谢
小明先生，您提到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就在几天前，这个中国官媒人民网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啊，他这篇报道提到了所谓的链上初心，就是区块链的链，链上初心，来体验一下党建加上区块链。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他就形容了说这样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做法呢，党员就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记录下自己的初心，它将被生成一个初心区块，被永久保留在区块链上，不可更改。那么我想继续的请教秦先生，刚刚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区块链的主要特性到底是什么。那么从人民网这篇链上初心体验一下党建加区块链这样的一篇文章，说这个党员就可以通过这个产品记录自己的初心，把它生成一个区块，永久的保留在区块链上。所以有很多人说，这其实才是真正中共在力推区块链的一个主要原因。您的看法呢？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关于这种链上初心的这样的一个策划的话，这个计划更多的是呢，就是中共的这种党建的干部和这种宣传的干部的一个这种炒作，或者一种政治投机。因为每到一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政策出来，或者是等等出现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中共的这些官员们都会想办法的去弄出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出来。当然的话，它也存在了一个就是目的的话，就是要宣传党如何如何党这样的话，在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捞官加爵嘛，对吧？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这种目的在里头，而且更多是一个炒作。我觉得它是这样子一个，当然它也有很存在一个监控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话，实际上连这个那个 app 叫做学习中国来讲，它实际上背后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种木马。监控的这个是党员们，就是这个几千万的这种用户，党员们的每一个的这种交易的数据，或者是他这个电话的数据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说实际上在党的面前是最透明的，这也是实际上是党对他们实际上是远比一般的老百姓要不放心的原因，因为越到这个时候的话，篡党夺权的这种可能性越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作为这个的链上初心的一个理解。那么作为区块链本身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我们讲某种意义上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种账本的一种技术，就是它脱胎于这种 比特币，那么它的这种的在交易中的话，它是每一笔的这种交易，它都会在整个的不同的这个区块链上的话有一个记录，而这个记录的话实际上也记录了所有的这种的交易。那么就是说你可以有交易的这种发生，如果你想这个取消它的话呢，你不能把它删除，你只能做一个反向的操作。就像那个我们讲做会计的里边的话呢，它画一个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反向的一个交易，然后最后把它做出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相当于它就带来了一个，加上它的这种去中心化，它的这种的交易的不可篡改性，还有呢是这种点对点以及匿名，这是我们讲真正的区块链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到了中国来讲，其实我认为呢它是要
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区块链，
中国特色的区块链，对，所以它不可能，它必然会要有一个这种超级的这种管理者，或者是一个这种中心要去监控，说这些数据的话哪一些是要公布，哪一些不能公布，哪一些的话呢是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的话，我们它可以把党员的初心们的话呢链上这个区块链，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把过去的几十年的人民日报的这个初心，它的每一次的这种每一页都给链上到这个初心来，让大家都看一看。那么这个肯定是中共是不愿意的了，对吧？类似的好多还有这个党在过去的这种不断的各种的承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怎么办？他肯定还是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给这个初心给删除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结果。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对于区块链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他说区块链指的是信息共享，把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是习近平继供给侧改革之后忽悠老百姓的又一个新名词。其实中国只要走自由的市场经济道路，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不搞国进民退的把戏，不搞什么供给侧和区块链的这种的瞎折腾，那么以中国人民的勤奋，他说中国经济就一定不会有问题。而下面这位署名长得帅不如跑得快的网友，他说庆丰七年以来吹的所有经济政策都是嘴炮，从最初的自贸区、一带一路、雄安新区、开放海南岛、大湾区都是炒作，目的是为了炒一波房地产，再收割一波土豪。而这位署名叫程学翠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修高铁、公路、机场、卖地、卖房、强拆、出口都割不了韭菜了，区块链大陆老百姓没有钱了。而这位署名叫吕卓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区块链一方面是中共面临经济困境要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呢是中共又想收一波韭菜，再来就是中共想以这种电子货币突破美元的霸权地位，但中共这种先下手为强或者已经不打自招，暴露了他要与美国进行货币战争的野心，欢迎中共引火烧身，贸易战揭开新篇章，货币战争。那么这位网友的这几点看法，我想继续请我们两位嘉宾来谈一谈。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了，有关于这个又想收割新一波的韭菜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位区块链的专家，一位人士，外国人，他叫 Cole Kennelly， 他呢就在上个星期四习近平力推这个区块链的讲话公布出来之后，他特别调查了一下中国的微信上面在搜寻有关区块链的这个数据哦，他说在10月23号习近平讲话前，中国微信上搜寻区块链的次数大约是77万人，到了10月25号，也就是隔一天习近平讲话完之后，搜索的这个次数增加暴增到了920万。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的这个力推还有中共的力推，确实在中国的这个民众的心目中也直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区块链，为什么当局要来力推。那么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呢中国当局很有可能要把这个区块链用这样的一种资产倍增的方法，或者来吸引这些普通的投资人，也就是中国网民俗称的韭菜，把他们哄骗进场。我想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的，我们知道此前大家对这个区块链技术关注的非常有限，大多数人甚至可能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
是。
此前呢，我们知道在去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 北大学生，北大一个非常有名的女生叫月薪，她曾经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北大校方公开一个涉嫌导致一位女生自杀的她教授的那个教授的处理情况。北大校方不仅没有做出回应，反而千方百计的来控制这位女生，并删除这份公开信，试图封锁消息。而且当时官方定义，把它定义为有什么学潮的这个倾向等等之类的，所以官方对这个事儿好像当时看得非常的严重。但是呢，有人就把这份公开信写入了这种数字货币交易区的区块链当中。这个时候呢，那这封信就永远的保存在这个区块链了，当局是无法删除这条信息的。而且，这个随着这封公开信的这个传播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知道了这个区块链技术，这可能是除了数字货币之外，区块链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一次应用了。这个时候，我想，可能中共应该说，对这个区块链可能是恐惧的一种开始，因为这个。对于中共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对他们来的信息封锁和信息检查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致命的威胁。所以呢，这是我们或者说对中国民众对区块链最初的了解。
是。
那么现在的话，习近平再推区块链，当然以习近平的这种身份，会自然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来。但是我要特别再提醒大家，中共推出这个区块链技术，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很多的材料介绍，这个技术很不成熟，甚至说这个技术存在很大的这种欺诈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里边非常非常的危险。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避免跟风，避免被欺诈，不要急急忙忙跳进去。据说投资行业有句俗话叫"不熟不做"。凡是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不熟悉的领域，千万不要轻易的涉足。谢谢。
嗯哼，这点很有意思，秦先生。我们刚刚的新闻报道里面，秦鹏先生我们也介绍了，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今天也发表了一篇评论，特别呼吁投资者要保持理性，不要把北京对区块链的支持等同于对虚拟货币的支持。您觉得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就是针对各界在质疑这个中国力推区块链，是不是又要收割韭菜这样的一种质疑，所以才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对，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目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他实际上是想说呢，他们所支持的是这种区块链的这种技术或者是应用，而不是一个这种虚拟货币。就是作为一般的这个人来讲的话，是容易把这种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混为一谈的。事实上的话，作为这个区块链，它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技术。但是呢，什么东西到了中国的话，它往往就会变得非常的这种特殊，因为。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开始这种关注比特币和区块链的这些东西的。那时候的话，清华是有一个互联网金融的这种总裁班，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大家关注比特币，当然更多的那时候实际上是关注这种我们叫 P2P，就是互联网金融。而当时我还给一个企业做过这方面的一个咨询，因为当时应一个互联网非常资深的一个朋友，他投资了那个家企业。我去看了之后的话，我就发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他每一个人的这种贷款额只有是大概7万平均，而整个的这种每个人管理的半径的话，可能他只能管理一个10个或者几个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就是和管理，就是每一个业务员，也就是说，换句话讲的话，他的这种投入和产出来讲，因为产出呢，当然就是可能要通过利息差来去获益，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风险非常大的，它的这种投入和产出这种差额是非常这种很难以平衡的，就做得非常高才好行。而我们知道的话，其实到了中国那个是对鼎盛的时候的话，可能是近万家的这种 P2P 公司，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这种惊讶，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吴晓玲的话，当时是以前的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还有是，他也是清华那个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这个院长，就是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不可能的，就说他整最终可能要一地鸡毛的。但结果的话，后来我们看到这么几年下来了，他确实就是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那同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在这种供给侧改革，川普的这种新政里边的话，实际上供给侧改革是减税，以及呢是进行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或者是我们叫 放松管制等等这样的一套东西。而到了中国的这种供给侧改革的话呢，是把这个原来这种能源或者是上游的一些企业的这种更多的这种资源集中到了一些国企，集中到一些大企业里边，这样相当于是进一步压榨了这些民企或者这种产业链的一些下游的东西。所以跑到了中国来讲的话，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区块链到了中国来讲的话，刚才小明先生也提到了说，这实际上也是个非常草率的一个东西。我理解它是更多其实讲的应该是从经济角度来讲，对，因为从经济角度的话，这个东西本身技术上一方面确实不成熟，另一方面的话，对于应用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并没有，大家也并没有些杀手级的应用。另外呢，作为这种投入上来讲的话，其实是它的这种功能或者它的这种应用的特性，它更多是这种特重于交易的，而它不解决更多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想投入一个这种巨额的钱，因为它区块链的开发的技术或者是应用反而是非常耗钱的，去搞一些这种相关的应用，他们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做到这种，比如什么农产品的溯源呐、或者什么样的数据保存呐、完全其他方式，不需要通过走区块链的东西去完成。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一地鸡毛的去做的话呢，必然的结果也会出现的这种无数家最终会号称自己是区块链技术，最后的话呢，其实让这些投资的人或者是这种股民1.5亿股民嘛等等，大家去跟风，最后的话其实都是上当受骗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话，短短的这几天时间，已经的这个原来是，号称原来只是有几十家这种区块链相关的公司，现在的话呢，大家挖掘或者自称，因为政策跟风嘛，所以呢，现在已经跑到了这个500多家。网上开玩笑的话说，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多家的这个上市公司会自称是跟区块链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说白点都是在骗人，是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去炒作，去进一步的话拉升这种股票，然后的话进行这种套现、收割这种韭菜等等，类似这种做法。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镰刀和韭菜们的一个狂欢。我是劝这种普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要去参与这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稍后回来要继续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许再提供更多的一些建议或参考，让他们更加的能够了解这个当局在推动区块链它背后的一些主要的目的，还有它可能对这个中国的百姓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WW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区块链不就是升级中共版的 P2P 金融吗？当然还有重要的洗钱功能。中共国发行虚拟货币，除了帮助贪官洗钱和进一步割韭菜根，还能有什么用呢？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ris Chia 的这位网友，他说叠加是落后技术，利用大量的数据比对和备份实现可靠性，加密币牺牲这部分的先进性是为了最大可能实现去中心化，实现某种维度的公正性，为货币属性背书。非加密币除非个别机构为了绝对可靠性，否则滥用这种技术就是倒退。而这位署名 China Half Free 的网友说，天朝的区块链不和世界联网吗？习近平是不是又在妄想闭门造车？而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他说到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数据库，属于计算机领域，特点是去中心化、匿名。中共提出的区块链和西方国家的不一样，本质上是利用高科技监控人民，目的是为了抗衡以美元结算的主导地位，为脱钩来做准备，收割百姓的财富，为独裁政权续命。那么针对这位魏思芳网友的看法，我也想请两位嘉宾是不是能够再做补充一番。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那么他也提到，他说这是要利用高科技来监控人民，目的呢是要抗衡以美元结算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刚开始秦先生也有提到了，这个这也凸显了中共方面的金融野心啊。您怎么看？刚刚甚至还有网友说，这代表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现在进入了新的货币战争，您看法？
好的，应该说中共应该有可能是有这种企图的，就是说现在的货币问题，中国和国际贸易的话，它离不开美元的结算，这是一个很对中共来讲，这是一个它致命的障碍，它现在这个障碍很难逾越。那么假如这个数字货币中共能够占据先机的话， 那么它通过这种数字货币是可以绕开美元的，从理论上讲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毕竟，任何货币它都要遵循它的基本经济规律。像假如这个货币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话，那么人民币中共这样滥发货币、超发货币，中国的现在人民币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世界货币的这种总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数字货币也是不会有信用的，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这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它在国内使用这种数字货币的话，那么可以说对百姓来讲，这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百姓的钱完全被他捏在手里了，他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了，那这个当然会很大的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如果真正要和美国进行这种在货币上的对抗的话，我想那可能会是另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要采取行动，我想是对中共来讲，这不是这么一个好消息。好，谢谢。
秦鹏先生，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看法呢？
对，就是刚才谈到说，中共的话试图发这种国家货币，然后的话跟美国去金融争霸。那么它实际上的话呢，它对想做的呢，应该还是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领域里边，因为它这里边有很，号称的话呢，整个的这种贸易额是达到了5万亿美元，很可能呢说是，而且有大量的这种资源，包括石油，还有这个矿产等等这些的话，所以呢，中共的话试图在这个范围去推广。但是的话呢，他刚才小明先生谈到的话，就是他的这种人民币的这种信用，这种或者我们叫做这种保值性，实际上是非常差的。而且呢，人民币的这种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如果绑定人民币的话，就是他不能实际上自由兑现的。那么换句话讲的话，参与的这些国家的话，相当于会被绑在中共的这一个局域网里边。他回头的话，他要再应用到其他的这种国家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是要拿出来说要去兑换。而中共的话，那还会说，那行，那你可以拿走，你兑换成美元或兑换成什么东西？他不干的，他一定是兑换成人民币，对吧？他唯一绑定的也只能是人民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他能不能换成这种美元，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因为他本身中国有这种外汇管控。所以实际上的话，真正参与的国家，我觉得也是并不乐观的。所以他真正愿意的话。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共的野心是一方面，能不能实现，我觉得其实是另一方面。
好，秦先生，我想继续回到刚刚我们的有关于这个区块链的讨论。也有一些网友想问到这个所谓的区块链的特色去中心化。那么很多人认为说，在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以他为中心的情况下，习近平真的有可能会做到去中心化吗？他是真的有心要分权吗？甚至还有人提到说，最近以来看到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不断地在各级政府召开这样的一个经济讨论会议。那么最近呢，他在陕西西安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的时候，特别呼吁要地方来就经济形势向中央提供建言。很多人说这个倒是很少见，一般都是中央下指令，地方来做，现在却要地方来给中央提建言。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这是不是中共当局真的有心能够做，也愿意做的？我想秦先生1分钟时间，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中国是不可能去中心化的，因为一切的话，这种东西姓党，那么区块链也要姓党，所以他肯定要想办法的话，变成中国特色的区块链。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这个区块链技术本身它是限定的，是要去中心化、去政府化的啊，高度透明。但是在中国，这和中共的这种本性是相违背的，和中共的这种制度是绝对背离的。我前面提过的，比方说月薪那个女孩发表女生发表那封公开信就被放在区块链上了。假如有更多的人把中共最不希望见到的一些丑陋现象放在区块链上曝光的话，那中共肯定会非常的尴尬，所以他想控制这个区块链技术，但是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方向和中共的控制完全是这种背道而驰的。所以，假如实现了中共的目的，那中国这个区块链技术就会死亡；如果区块链技术得以存在，那中共就会灭亡。好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反应，然后呢，我们就来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莉莉马莲"的网友说，没有 WTO，没有美国西方市场的开放，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快的增长吗？习主席不要造神，不要造新词了，脚踏实地的干点正事儿吧。 另外，这位署名961 Keys 的网友说，到时候一堆项目上区块链骗钱都是伪需求，最后像互联网金融一样一地鸡毛。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欲毁于毒的这位网友，他说，越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越是喜欢用数字虚拟货币，习近平搞区块链，我觉得是权宜之计。人民银行印了那么多钱，但是中国到处都缺钱，区块链通过去人民币中心化可以统筹资本，类似于资本改造，但是绝对不利于实体经济，这其实也是在饮鸩止渴。我想节目最后啊，想请两位嘉宾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是最近在河南有一场这样的所谓吃土大会，报道里面说数千人吃掉了一吨的土馍，文章说这个土馍既是小吃也可以解乡愁，但是不少人担心这其实是要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大饥荒，为苦日子的到来来预做准备。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那么当局提出了区块链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又引发了更多的担忧。我想请两位嘉宾最后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到底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他们该如何做，那么在这个当局这个摇晃着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噱头之下，他们该如何做决定，那么如何的来保护自己，特别在现在中国各地民生问题不断窜起的时刻。小明先生，先请您一分半时间。
好的好的，我想说一下，今年呢是中国的大饥荒60周年，中国大饥荒开始是从58年或者说从59年开始的，那个大饥荒，中国，据比较大伙儿通俗接受的数据是3700多万中国人被饿死，实际上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那么，从中共的每一次大跃进、每一次疯狂之后，中国民众都会承担他这个代价，会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最近这种形势下，又有这种回到大饥荒这种可能性，这是中国人非常焦虑和担心的一件事情。刚才提到的这个河南的吃土大会，吃掉什么一吨土馍，这确实是一个很不祥的信号。当然做这个活动的人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意图我们不好猜测，但是这件事情提出来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妙的一件事情。他们现在吃的这种河南搞的这个吃土大会，它实际上还是吃的一种点心，这个土呢只是作为一个调味品，它这个并不都是土，而是主要是以粮食为主的。可是呢在60年前的时候，大饥荒的时候，河南的不少百姓因为饥饿难耐，很多人吃的这种所谓的观音土，一种白色的土，
15秒，
有的地方就说这种土很细腻，所以这种土呢本身是不能消化的，很多人死于这个观音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今天假如中国还遇到灾难的话，百姓们千万记住，手头一定要握有现金，而不是去投资拿这种虚拟的货币，一定要握有真实的货币在手里边，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谢谢。
好的，秦鹏先生，1分15秒时间给您。
好的。关于呢就是这个吃土大会的吃的这个土的话，其实我小时候的话是听我妈妈讲过，她那个时候她讲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吃下去能够充饥，但是的话呢实际上是不能消化，也没有这么营养，而且呢是因为对肠胃来讲的话实际上是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粘连嘛，所以呢最终的话实际上好多人会因为吃完这个东西他可能饮鸩止渴，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但实际上最终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最后死掉。所以当我还亲自见过这个东西，它看起来是一个白色的没有什么粘性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恐怖的消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弄这个东西，把这种灾难苦难的东西的话当做一个什么好东西在宣传，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作为这种给观众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这种建议来讲呢，实际上我是建议呢大家还是尽量的保留在这种特殊的这种经济状态下，一个这种整个泡沫看起来我们是可能会经很快的这种破灭的情况下的话，大家尽量要保留自己的这种资产，而不要去盲目的投资。而作为这种美元或者什么等等这种来讲的话，大家也可以换一些硬通货，当然作为这种自己保存起来，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秦鹏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为我们来讲解有关区块链的相关的问题，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来探讨四中全会推中国之治，那么到底谁最早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呢？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